吃饭，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呜，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
北京时间四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 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时间呢，真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让我们见证好多事情，也可以让我们遗忘很多事情，也验证了人心，看透了人性，揭穿了真伪。就像我喜儿啊，到了如今呢，人生已经过完上半场了，转眼间呢，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也正在一步步的向人生的暮年迈进。从遥远的西藏山南敬老院里，被盲人马奶奶捡到了我这个被人遗弃在雪地里的婴儿，再到如今呢，已经是两鬓染霜的我，岁月的行囊里面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还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体魄和心态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暮年的自己，或者是即将要进入暮年的我们，回顾我们在曾经芳华绝代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是这些光环呢，已经成为过去。当光环褪去，谁都需要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都曾经渴望命运的波澜，可是到了最后，我们才发现，人生最曼妙、最美好的风景，那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也曾经如此期望过外界的认可，可是到了最后才知道啊，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啊。如今在我们生活的国度里面，银发浪潮席卷而来，老年人的比例啊是越来越高了，怎么能让老去的人们，还有就是即将老去的自己也活出精彩呢？老有老的风骨，老有老的优雅，让人生暮年的我们能转变另外一种美好生活的开始，从容、恬阔、悠哉悠哉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想要做到这一点呢，说难也不难，那就是心安体健。所谓的心安呢，就是心态平和，用平常心看待所有的一切，荣辱不惊，去留无碍。人生夫妻也好啊，母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惺惺相惜，但是每个人他都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最终呢，也都会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就如同春华秋实，四季轮回，那都是不变的规律和法则，谁都改变不了。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要学会放下。可能会有人说呀，放下很难，得不到很苦，的确如此啊。但是如果放不下，那就藏在心底吧，让它成为你的光，温暖你整个人生。有些人有些事儿，光是遇见呢，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得不到就放手，而不是强制占有。
若是心中被别人留有伤害，要学会释然，放下别人的错儿，才能解脱自己的心呐。一辈子很短，别抱着仇恨过一生，那该多愚蠢呐，对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善缘也好，逆缘也罢，如果不是相欠，又怎么能相见呢？既然逃不过，那我们就全盘接纳，珍惜该珍惜的，放下该放下的，要懂得取舍。得不到的，说明它不属于你，放不下肯定是因为不甘心，但是回头想想，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只有真正经历过无能为力，才懂得握手言和，对吧？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其实人生真正得到，并不是拥有，而是放下。为啥老话总说，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你心头压抑的烦恼，在放下的那一瞬间呢，你会感觉无比的轻松。人生很难过百年，到最后哪一样是属于我们自己？哪一样我们能带走呢？一切都是虚妄，只有自己的一副躯体，一颗心。那既然是这样，那你还执着什么呢？想那么多干嘛呢？痛痛快快洒脱过完余生，难道不好吗？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心里一切烦恼不快，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填进去的，找来的。心里边没有了乐观积极的阳光，整日都被忧愁烦恼牵绊，那就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情志，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心是万念之源，也是万病之根呐。所以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总和大家讲静心修缘，就是让大家首先能从心开始，让心情愉悦啊，排除心中的杂念，让心态心境要好起来，把心中的缘要化圆化满，让心中的圆儿转动起来，把所有的烦恼忧愁都能甩出去，让心稳下来，静下来。心情好了，心态好了，身体的状态呀，也都好了，你眼中看到的一切呀，也就都好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呢，身上的病大部分都是由心里生的，心病还得心药医，能开这个方的只有我们自己。行儿，我之所以能说出这些感悟呢，那这都是和我的出生成长经历有关系，和敬老院里收养我长大的马奶奶她的言传身教有关系。还有一个方面呢，那就是我这20年来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有关系。因为一直长期和老年人在一起，所以我对老年人的内心世界呀、情感呐、精神世界呀，还是很了解的。而且随着时间和年代的不断的推移啊，每个特殊年代时期的老年人，他们渴求需要的都不一样。换句话说啊，在不同的时期年代，老年人对于自己未来余下的老年时光追求的都不一样啊。为什么我总说呢，我们做老年事业也要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变化，根据老年人在不同时期的需求的变化啊，也要不断的做出变化调整。就像在20年前，那时候的老年人呢， 通过我带领我们芳华团队在全国各地不断的走访的时候发现，在当时那个年代，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呢，还远远达不到如今的程度。人们普遍生活状态呢，还是相对的贫困紧张。所以大多数地区的老人，他们的基本生活物资啊，都很匮乏。缺衣少穿的现象啊，那真是太常见了。尤其是一些相对偏远落后地区，在那里生活的孤寡失独老人啊，他们到了年纪了，没有了劳动能力，又无依无靠的，那么在人生晚年的时候啊，没有别的想法啊，只求有个安身落脚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只求能穿得暖，能吃得饱，这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所以在当时那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呢，我们乐龄芳华就把重点的工作呀，都落在了老年人的生活物资吃喝穿用上面，针对这些问题重点的去帮助他们解决。在20年前呢，我才30来岁，虽然说那个时候年纪不大啊，但是我做手机通讯行业还是很赚钱的，几乎每年呢能有几百万的进账。所以大家想想啊，在20年前啊，一年能赚这些钱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了。毕竟那个时候呢，正好是赶上咱们国家通讯电子行业啊正在高速发展的红利期，所以当时那个风口浪尖上的机遇期，我是很幸运的把握住了，也赚到了钱。现在想想啊，也多亏是那时候赚到钱了，要不然恐怕真没有今天的乐龄芳华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乐善基金会的成立啊，我在西藏很多地区建立老年物资投放站，给各地的孤寡失独老人来提供米面粮油、吃喝穿用这些生活物资帮助，所需要的所有的钱，那都是靠我每年传呼通讯生意赚来的钱来支撑的。在当年啊，该说不说啊，钱还真是当钱花。因为在2003年左右啊，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虽然说还没普及到全国呢，但是在西藏地区、青海地区、四川的北部、西部地区，包括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啊，总共是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物资投放站，总共是达到了200多处，直接或者是间接帮助了那些地区的孤寡失独和残疾老人，总共能达到1700多人。虽然当时我每年呢在通讯行业我能赚个几百万，可是就是这几百万就能让很多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得到及时生活上的保障和帮助，让我在那个时候深深地感受到了奶奶一直跟我说的话，帮助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开心快乐的事情。虽然当时呢，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不理解我喜儿为什么这么做，拿自己做生意辛苦赚来的钱都投在孤寡老人身上了，而且这些老人呢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很多老人得到帮助都不知道背后是你喜儿给的，而你喜儿自己呢赚的这些钱连套好点贵点的衣服都不舍得买，更不要说给自己买什么车子房子了。他们当时都不理解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这个我早就说过，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经历。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被盲人马奶奶捡到的弃婴，是被一群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这些老人们一起努力把我养大的，没有他们我的生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没有他们，我不能懂得何为大善和大爱。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历经多次生死，可是在每次生死关头都能有奇迹出现，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重生和重新审视这个人世间的机会。所以从小我就感觉到我是上苍的宠儿，既然上苍让我一定要活在这个世上，那一定是让我在这个世上啊，去多做好事善事，去报恩的。既然从我记事起啊，我就是和老人们在一起生活，那就是上苍让我为老年人做事情。咱们乐龄繁华的老朋友啊，对我喜儿的身世和成长经历那都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今天呢就不再说了啊，这一说就又没完没了了。呵呵，其实我要重点说的是啊，在20年前我们乐龄芳华呢做的是老年物资投放站的形式，来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啊，解决生活的纯用毒的问题。而那个时候呢，我每年的手机生意赚的钱啊，也能支持我做这项福利事业，以至于一直干了10年前后啊，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呢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期，可以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改变，平时的生活物资啊，吃喝穿用啊，就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孤寡老人最迫切最渴望和最需要的了。啊，普遍生活水平都越来越好了，大家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开始越来越多了，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场所也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你看大家茶余饭后啊，开始找寻自己的兴趣爱好，陶冶情操，愉悦心情，那真是越来越好了。包括老年人也一样哈，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自己到了退休养老的年纪，开始对精神情感方面的需求和渴望也越来越多了啊！你看各处的公园广场啊，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人啊，三五一群的聚在一块儿，谈天说地呀，下棋打牌呀，健身娱乐呀，吹拉弹唱啊，还有当时最流行的广场舞，现在都开始啊蔓延到大街小巷，真是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在当时，针对一些孤寡失独老人来说呀，他们在生活上得到改善的同时，在精神情感方面有着同样的渴望和追求，他们更需要有亲朋般的陪伴，也需要有子女般的关怀和惦念，因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孤独的群体啊，所以说他们更是需要特殊关怀的群体。所以在2010年啊，也就是在10年前，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部署啊，要把全国各地区所有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要升级为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跟随老人需求的变化，得及时的做出调整啊。那么升级以后呢，就是在原来帮助孤寡老人解决生活吃喝穿用的同时，还要更好的要来满足老人精神情感方面的需求，而且把这方面的工作要作为重点来做。因为吃喝穿用它已经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了，很多的孤寡失独老人在晚年的时候，那种孤独寂寞，心中的各种痛楚烦恼忧愁，无人倾诉，无人排解，缺少关怀关爱， 这些心理上的痛苦更是压垮他们的重要原因。一个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他对于身体的健康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精神支柱垮了，肉体就垮了。所以在当时呢，我就要求全国各地区的芳华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啊，我们都要集中的培训学习，针对老年人在精神心理情感方面应该怎么样去做疏导，同时呢还定期不定期的做家访啊，让那些行动不方便呢出不了门的这些孤寡老人能够有亲人般的陪伴和温暖，和他们谈心聊天，排解他们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而且在各地的芳华中心呢，我们都要添置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设施，包括定期的啊安排一些节目演出，让每一个家人到我们中心来都能做到老有所乐，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乐龄芳华逐渐向我提出的让每一个老人都能实现乐龄老人的畅想，让每一个得到帮助的老人不仅能在吃喝穿用上得到及时的帮助，最重要的他是能在情感精神方面心理方面得到很好的慰藉和陪伴，让他们的精神心理方面呢不再孤独寂寞，让他们同样也能有亲朋般的陪伴和儿女般的关怀和惦念，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关怀照顾的温暖。那么随着我们服务不断的升级，所有的老人的感受也是越来越好。都说在他们人生晚年的时候呢，能够遇到乐龄芳华，遇到这么多有爱心有善念的人在他们身边陪伴照顾，不仅在生活方面得到了帮助，还在精神情感方面得到了慰藉。可是慢慢的呀，我们也发现即使这些孤寡老人啊，我们在生活上给予帮助照顾，精神情感方面给予关怀和陪伴，可是还有一些老人呐，他感受不到乐龄晚年的快乐，那又是因为什么呢？那就只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问题。人到老了，身体各个零部件也老化了，所以很容易出现各种疾病问题。我们任何人都一样啊，没病没痛的时候啊，我们感觉不到健康的身体有多重要。就像我自己啊，我在17年到18年突然发的那场大病，肺部纤维化占为性病变，让我好好一个人突然就卧床不起了，丧失了一切自主生活的能力，就连呼吸喘气儿，那都得依靠呼吸机。那一刻呀，我才真正彻底明白，只有健健康康的活着呀，才是最大的幸福。只有拥有健康身体，才有资格享受美好的生活。幸运的是呢，我得的那场大病啊，是通过曹伟宁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才有了我今天继续开展开办乐龄芳华的后续。也就是因为在18年末到19年初，我的病呢逐渐的好转，身体也逐渐的恢复了，我又能再次的主持开展乐龄芳华的工作。当时我就想啊，我的病虽然是逐渐好转了啊，那是我的幸运，可是还有很多老人，他们身上的病还是一直缠绕着他们，由于疾病反复折磨，伴随的时间越来越久啊，年龄在越来越大，很多的老人呐，每天都是活在痛苦当中，
就算是在生活物质上啊，精神情感上啊，我们照顾得再好，他们仍然是每天吃不下，睡不好，走不了，动不了。这个老年患病的问题啊，真是扼杀晚年幸福的罪魁祸首。而且一个老人生病，他很有可能啊，就连累了整个家庭。尤其是在十多年前，那我们说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人们生活方式也是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不好的这些生活习惯的方式啊，也从年轻人逐渐的渗透到老年人了，都把主要的时间精力啊，用在了享受生活上，享受吃喝上，把身体健康的隐患都忽略了。所以大家现在回想一下啊，我们现在出现的各种老年病、慢性病，是不是在十多年前开始出现爆发性的增长？因为在以前那个艰苦岁月的年代，虽然说物质生活很艰苦，精神生活也很单调，但是身体的健康指数是很高的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满街跑。你看现在呢，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开始一身毛病了，这儿也高了，那儿也高了，这儿也疼啊，那儿也痒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乐龄芳华呢，还是要随着时代不断的要变化，要继续做出调整。尤其是我在18年那场大病以后啊，我更是深刻的认识到，未来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问题，那一定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在2019年呢，我正式决定把全国各地的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升级转变为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要把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要放在首要的位置，放在第一的位置啊，这也是响应国家2030健康中国战略必须要升级转化的。毕竟咱们国家呢，现在已经全面的进入老龄化时代了，可以说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它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了。所以我们乐龄芳华要把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作为重点的工作去做。因此在19年啊，我提出了健康管理的概念，要为老年人量身定制健康的管理规划，制定一系列的方案。各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还得继续的深入学习，要掌握健康知识，学会健康管理技能，为新时代的老人提供全方面的健康保障。那么我提出的健康管理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问题啊，真有必要和大家好好聊聊啊。做好健康管理，可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做好健康管理啊，它是最廉价、最有效来获得健康的方式。那么说到健康管理，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好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就是平时啊，要做好监督管理，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不要等到出现各种疾病了以后啊，再想着如何去治啊。要做到未病先防，提前做好各方面管理。比如升级后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要针对每一位加入的我们的家人进行个人信息采集，这里面包括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生活方式、膳食啊、体力活动啊、吸烟饮酒啊等等这些基本情况。同时呢，还要组织家人做一些体格检查，比如说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啊等等，就这些指标数据，包括以往的这个病史啊、家族史啊，这些基本信息的采集录入。这么做的目的啊， 就是要第一时间要掌握每一位家人的身体基本情况，以便于以后呢能够更好的开展健康管理工作啊，这就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叫做健康信息采集。那么基本信息采集收录完毕之后啊，我们各方华中心还要针对所有家人进行第二步的工作，那就是健康疾病风险的评估。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所有收集到的家人的基本健康信息啊，录入到预测评估系统的后台，要进行数据指标的对比分析，然后根据每一个家人的身体指标数据，还有健康疾病状态，要进行分析评估。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很多的健康的危险的隐患呢，或者是在哪些特定时间啊，这个疾病会进一步加重或者是转移，提前做好预判的工作。我们各地管理中心的健康评估系统啊，会根据每个家人实际的准确的信息数据，可以准确的评估每个家人目前身体的健康情况，还有未来一到两年之内相关疾病的发展情况。比如说像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等等，就这些相关疾病的危险程度啊、发展趋势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危险因素，我们都会告知每一个家人，要做到提前知晓。再就是第三个步骤环节啊，也是一定要做的，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干预。我们根据每个家人身体实际的健康情况，做出准确的评估预判以后，由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啊，给每个家人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包括从生活方式的干预、饮食营养的干预、药物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还有睡眠干预等等，要制定一系列的方案，并且是督促实施，落实到行动上，控制减少各种疾病的蔓延和危险，大大降低疾病的死亡率，减少家人们医疗开支的成本。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一定要给大家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干预的手段和方法啊，这样才能让我们芳华的家人们都能够尽早尽快走出疾病的危险和痛苦。就针对这一点，我们所有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要加强理论知识学习，而且要在学习当中不断的实践总结，把总结出来所有有效的方法都要给结合运用上，确保每一位家人在疾病干预过程当中不再快速的恶化发展，最大程度减轻病症的痛苦。我不瞒大家说啊，自从我们19年全面升级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以后，那我作为带头人呢，更是下了大功夫了。因为之前啊，大家都知道啊，我是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对于医学健康方面，那我就是个门外汉，所以说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学习啊，报科班拜名师，一直到今天啊，不敢说学有大成，最起码啊，把我最开始的这个门外汉啊，已经转变成为健康领域，无论是医学呀，还是营养学的业内人士了。当然呢，我现在还是一个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还要继续的学习深造，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要帮助更多的老人重获健康。所以说嘛，人就是具有强大的社会环境的属性，过哪河脱哪鞋，到什么时候啊就做啥事儿，不是你会不会啊，就看你学不学，活到老学到老，这一辈子就很充实。这一说呀又说远了，那我们还是聊刚才的话题啊。我们乐龄芳华这些年呢，
就是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方面都做了什么呢？刚才和大家说了健康管理主要的前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健康和信息的采集，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健康风险的评估啊，还有第三个步骤就是健康风险的干预。那么做好这三个步骤啊，还要进行第四个环节，那就是健康教育，这一点也很重要啊。我要求我们各地区管理中心啊，要为所有的家人要定期的开展健康教育啊，提高大家自我健康的这种防护意识。因为有很多老人他对于各种慢性病还有健康防护方面的这些知识是存在盲区的。各防华中心健康管理师呢都会以集中开课的形式啊，给大家传授健康管理的知识和内容，教给大家非常有效的管理健康的方法啊。这项工作呀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在坚持去做，大家到我们防华中心听课的同时，既学到了健康知识，又丰富了生活的乐趣。还有最后一点啊，那就是第五点，就是健康指标的动态监测。什么叫动态监测呀？就是根据每位老人自身实际的健康情况，必须要进行定期的身体指标的监测，针对不同时期指标的变化，针对性的做出干预的方法手段。那么所要监测的指标都包括什么呢？啊，像体重啊，腰围呀、心率呀、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等等，就这些指标啊。比如说像一些肥胖的超重的人群，那重点就得监测体重和腰围呀啊，这个要求就是你每周就得测量一次。再比如说像高血压人群，那重点呢我们就得监测血压的数值啊，要及时了解血压变化，这样就能很好的管理和调控血压了。还有像糖尿病人群，那必须定期监测空腹血糖啊，餐后两小时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空腹血糖呢，我们建议一周测一次啊，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也是一周测一次。糖化血红蛋白三个月测一次。还有就是我们高血脂人群，我们建议定期啊三个月检查一次，检查的内容呢包括血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等，就这些指标数值啊，以便于我们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做出调整，给出合理的干预方案。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乐龄芳华从升级到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针对我们老年人身体健康进行干预的五大核心内容，也是这些年我们不断学习实践总结当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和方法。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五个方面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达到让我们每一位家人身体健康状态实现整体管理、长期管理的最终目的啊，让我们所有的老人在乐龄芳华能够长期拥有健康的体魄，实现真正的乐龄晚年。我记得在19年啊，我们刚开始把乐龄芳华全面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们很多家人朋友并不是很理解啊，尤其一些身体还算健康的老人，他们总感觉我们做这些呀太过于麻烦，为什么非要改变他们多年早已经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有饮食结构啊？有很多老人不愿意配合，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好好的啊，非得按照我们要求做一些日常的监测管理，就很不情愿。还有的人认为呀，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想要立一些收费项目，想在他们身上赚一些钱啊？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当时针对这两种态度和声音呢，我就和全国各地的管理中心门店的负责人，我跟他们讲 首先有的家人呢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啊，一定就是说他们身体啊还没有遭受到健康威胁，没有体会到疾病来袭之后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且一个人啊，他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饮食方式，你突然间让他做出改变呢，肯定是有难度的。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把这项工作要做好，做下去。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们一定要让这些人知道健康管理对他们的重要性啊，要让他们知道未病先防是多么重要。所有的习惯呢，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那都是后天养成的，它不是生下来就有的，都是需要一个慢慢的培养的过程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啊，不懂事儿的时候，无论是走路还是吃饭，那都得需要父母一点点的耐心的教导培养。那刚会吃饭的时候也不会用筷子，都是用手抓啊，在父母慢慢的教授和培养之下，逐渐学会了用勺子用筷子。当你这些都学会的时候，你再让这个孩子用手抓，他自己都不愿意了啊，他认为用手抓不干净不卫生也不礼貌。这就是习惯的养成啊，它需要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刚学走路的时候呢，孩子总怕自己摔倒，就是爬行。慢慢的教授培养之后呢，逐渐的就可以站立行走了，甚至是可以快跑了。这个时候你让他蹲着，你让他爬，他自己都不愿意，也不可能了。这不都是源于后天的培养吗？习惯就成自然了。所以说对于这些老人啊，他们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呢，饮食习惯呢，我们发现问题了就得一点点的啊，耐心的去纠正去改正，哪怕一天呢就改正一点，慢慢的就会把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危害健康的这些坏习惯呢就给改了。而且通过改掉不好的这些不良的坏习惯，他们自己很快就能感受到给身体带来的各种好处变化。他自己见到身体有变化了，那就会更加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了。针对当时啊，有人考虑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要收费赚钱呢？那对于这个事儿呢，那就更好回答了。我从开办乐龄芳华，无论是最早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给孤寡失独老人提供生活物资的帮助，还是说为老人做家访行动，他都没有收取任何老人一分钱费用的。所有的费用花销都是我做手机生意赚的钱，还有呢就是我们乐善基金啊，众多的企业家爱心人士大家的爱心善款支持的。我们是纯粹的老年福利事业啊，即使说我们升级到了健康管理中心，对所有的老人实现健康管理，那也都是完全公益的啊，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这一点啊，凡是加入我们乐龄大家庭的家人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我记得当时啊，在我们山东淄博的芳华中心啊，针对于刚升级的健康管理工作的内容以后啊，他们那里店面的负责人于秀平啊，就做得特别好。他当时发现呢，加入他们中心的很多老人呐，都存在着体重超重，哇，身体肥胖、大肚子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如果身体超重、肥胖的话呀，他是会有很大的健康危害的。不单单是行动上不方便，就像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粥样硬化、冠心病啊等等吧，就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它是和肥胖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的。于秀平说，通过他自己学习的健康管理知识啊，他知道了老年人肥胖对于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知道了由于老年人代谢缓慢， 再加上饮食不节制，还有运动量不够导致的。那么怎么给这些人做好健康管理，让他们能很好的控制体重呢？还能减轻减少各种疾病的发生呢？他说，如果一下子改变他们原有的饮食习惯，恐怕很多人都是坚持不了的。可是如果让他们去锻炼运动啊，有些老人一个是年纪大呀，再有一个呢，本身身体就已经存在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他们也是不适合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最终呢，这个淄博方化中心的负责人啊，这个小鱼哈，他和店里的健康管理师们因地制宜啊，编排了一套刮油减脂健身操。那么这套操呢，非常的简单易学哈，也不需要剧烈运动，在自己家里啊自己都能做，即使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都可以做啊。放上轻松旋律的这些歌曲，组织这些肥胖超纵的家人们啊，能到店里来的那么就集中到一起，在店里啊由健康管理师们每天带着一起做啊，就像跳广场舞一样啊，掌握技巧动作以后呢，伴随旋律音乐，大家一起啊跳健康操，慢慢的养成习惯了，也就成自然了。那这些老人不管是在我们店里做，还是说在自己家里做，习惯了以后啊，每天生活感觉更有乐趣了，还让自己的身体获得了健康。小雨当时告诉我，这套刮油减脂健身操啊，在他们淄博方化中心所有肥胖超重老人啊，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把它当成打发时间娱乐身心的广场舞去跳了，没感觉出小雨有别的用意。结果他们每天跳着跳着呀，养成习惯了，变成自然了，感觉跳出了乐趣了，每天都要跳个20分钟半个小时。结果不出一个月的时间，所有的肥胖老人的体重啊都减下来了。通过各项检测指标一看，所有的血液指标都趋于良好，身体各方面的状态机能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小鱼告诉他们啊，这就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啊，这就是健康管理的好处，不仅丰富了精神生活，还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这多好啊。所以这些老人呢，通过这件事儿以后啊，就明白了我们乐龄芳华做健康管理的目的了啊，也知道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对身体会有多大的帮助了。所以到后来呀，小鱼在给他们改掉一些生活当中坏习惯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愿意配合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啊，而且呢在我们芳华中心呢提供各种健康管理的干预手段，都是最简单的、好操作的、最实用的、有效的这些办法。也正是因为当时淄博芳华中心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呢也都开始效仿去做。我们芳华总部这边呢也受到了启示，根据老年人不同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着重在科学运动和科学营养膳食方面呢做了很多努力，为我们所有的家人呢也是制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法。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观察来看呢，广大家人们认可度高，欢迎度极高，反响极其强烈。都说这些健康管理办法啊，在别的地方啊花钱都得不到，更是没人去教，但是在我们芳华中心呢，这里都可以免费的学以致用，而且收到效果特别好。比如说老年人在运动方面啊，我们针对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出现的像关节疼痛啊、四肢僵硬啊、腰酸腿麻、肢体沉重啊，就这些老人，我们在做健康管理的时候啊，就教给他们用甩手甩脚六部曲全身关节健身操，跟随优美的旋律一起甩手甩脚开心做，方法简单而且又实用，还充满了乐趣。每天坚持做啊， 养成好习惯，关节不疼，浑身轻松，那总比天天打针吃药住院强啊。而且在饮食管理方面，我们乐龄芳华就这些年更是做足了功课呀。毕竟我们身体健康与否，这一切都和我们平时的吃喝饮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老话总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呀，一点儿不假。管好我们自己这张嘴呀，就能少遭很多罪。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哈，我们餐桌饮食是变得越来越丰富，的确是有了口福了。但是食物种类多了，食物的来源供应链也多了，那么食品的卫生与安全的问题都凸显出来了。很多疾病都是日常吃喝饮食方面不注意、不科学、不节制造成的。所以在当今时代呢，我们在食物的选择还有在营养的搭配上要学会科学膳食，一日三餐都得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最好的医院呢是厨房，做好每顿饭，吃出大健康。我们乐龄芳华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我们目前所做的最重点的一项工作就是做好每一位家人的日常饮食管理。那么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啊，我们在日常饮食方面也会给制定科学的膳食规划，合理的搭配膳食，让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针对于体弱多病的老人，我们更要从日常生活饮食方面给他们制定饮食管理办法。各地芳华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那还会根据每位老人实际的身体病重的情况，教给他们呢做各种的食疗药膳啊，你像经常是出现肠炎、痢疾、冠心病、心绞痛、行气困难经常发作的，我们会教给他们用蟹白、葱白加上粳米啊做粥，通过饮食的调理呢，改善缓解自身症状，减少疾病的痛苦。包括针对一些脾胃虚弱的啊、消化不好的，我们就教给大家做四神汤的方法，那就可以很好的健脾养胃，还能够养心安神，去湿热。对于气血亏虚不足的这些老人，我们会教给他们做五红汤，还有玉灵膏啊，就这些方法。这些饮食健康管理的办法呀，看似很普通，但是养成了良好的科学饮食习惯，杜绝病从口入的危险，就可以很好的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症状的持续加重。可以说简简单单一顿饭就能吃出大健康，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针对老年人在身体健康方面所重点做的工作，力争实现啊，让每一位家人、每一位老人都能重新拾起那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乐享健康快乐的幸福晚年。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有一种祝福总是记心上，有一声问候总想对你讲，祝你健康，祝你健康，祝你永远永远健康。健康才是幸福，健康才是快乐。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